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大千世界，我是唐明。荷兰是全世界最大的花卉出口国，您想象得到吗？去年大约有110亿朵的鲜花以及12亿株的植物是经由荷兰两大甩卖集团处理而销售到世界各地的。下面我们就到荷兰去看一看。
位于荷兰的阿斯米尔镇，全世界最大的花卉拍卖市场说，虽然全球经济有减缓的征兆，他们预期这波的花卉热卖所造成的销售火红会一直持续到情人节。因为在困难的年代，人们需要一些欢乐鼓舞。荷兰花卉拍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提姆修斯说，
事实上它是一年里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大体上，情人节前的一个星期，一天的交易量是一年平均日交易量的2倍，在情人节前的2-3个星期就开始增加了。
情人节的国定假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交易日，事实上生意在情人节大日子的2周前就开始热络起来。休斯说，
一般说来，在情人节里红玫瑰和白玫瑰卖得很好，因为这是象征爱情的日子。一般而言，郁金香在这特别的时刻也是很受欢迎的产品，因为这是一个送花给亲人、给挚友的日子，因此混搭的花束也很受欢迎。
由于买家争相进货，以装点货架之浪漫色彩，拍卖场的日交易量在2月14日情人节前一星期有加倍的倾向。休斯说，红玫瑰和白玫瑰特别热门，销售颜色有1/4是代表热情的红色。休斯说，
我们有很多的交易是由肯亚供应到荷兰的市场，是有些影响，但不如我们预期的严重。
休斯说，非洲国家如伊索比亚以及南美洲的生产量正在成长。他说，较大的肯亚种植者将工人集中到他们的花园附近，依然可以维持相当好的花卉供应到机场，因此最后受影响的供给量不到3%。休斯说，
如果你只看荷兰本身，你可以说最大的竞争来自生产地与消费地的直接贸易，你可以说威胁了我们过去数十年所建立的荷兰产销体系。
休斯被问到是否担心经济衰退及对销售量影响，休斯回答，
并不是那么担心。我们在过去曾经看过衰退的样子，人们总是需要购买鲜花及植物，一般来说，或许在高阶的产品，昂贵的花卉与植物会以较便宜的价格交易。我们看到经济衰退在世界方面造成的巨大冲击，但以数量方面来说，我们并没有看到。
在今年初，荷兰花卉拍卖公司与荷兰另一拍卖集团阿斯米尔花卉拍卖市场合并，2007年的合并营业收入为40亿欧元。
我想许多观众对童年时玩的爬楼梯的比赛并不陌生，如今这项已经持续了31年的竞技运动所要挑战的可不是一般的建筑，而是有着102个楼层、320米高的纽约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
2月5日，当美国两党的候选人角逐美国政治头号宝座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却把他们的目光放到了帝国大厦的顶层。但不同于竞选，有其令人惊喜的部分。在获奖的运动员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意外。在第31届帝国大厦的登楼梯比赛中，来自澳洲的34岁女选手苏西·乌尔沙姆连续2年获得冠军。男子组中，德国的23岁选手托马斯·多德连续3次获得金牌。多德以10分8秒的成绩跑完了102层楼，而沃尔沙姆所用时间是12分44秒。多德一冲过终点就一头栽倒在地，主办单位赶快叫来拿着氧气罐的医务人员准备给他输氧。 多德已经跑得精疲力尽了。德国运动员说，
大约86段楼梯，320米高的帝国大厦，挑战每位参赛者的体能极限，所以你会感到很累，又因为全部时间都用在爬楼梯，因此你会感觉少许失望。如果你像我这样的疲乏，或如果你只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才感到很疲乏，你会感到那些楼梯地方并不是那么很好，因此你只需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终点线上。如果像我那样感到很疲乏的话，我就坐在楼层上或躺在楼层上让自己恢复过来，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了。
在64名参加登楼梯比赛的女选手中，沃尔沙姆在最后的一段赛程出现了麻烦。沃尔沙姆说，
在今年比赛开始的时候，我的状态一直都比较好，所以我一路领先，我知道我会赢，并且我很想用最短的时间跑完全程，但在最后10到15层楼的时候呢，我的速度就真的减了很多，我只是尽力而为。
年龄最大的女性参赛者是74岁的吉乃特·贝达德，她说她喜欢挑战。
我是雄心勃勃的，我想要做得更好，我不想待在家里退休等死。
参赛者来自21个州和15个国家，获胜者从帝国大厦捧走奖杯。纽约的这座最高的摩天大楼是在1931年正式对外开放的。
您相信吗？树的年轮可以向人们展示人类气候的变化。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野外山区的有2600年的柏树，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一地区过去5500年的资料，让科学家们进一步证实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令人忧心的问题。
在纳维尔瓜皮湖的岸边，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野外山区，生长着全世界最古老的树木。这些称作柏树的是一种生长极其缓慢，但却可以长到50公尺高，而且树龄可高达2600岁。除了其他的树种和存活了数十亿年的细胞，它们也算是一些活得最久的生物了。这些巨大的柏树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对于科学家而言，在他们的树干中储存着过往的沧海桑田，那些令人振奋的怪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来研究这些柏树，而他们所揭露出来关于地球温度的线索，对于气候改变的结论很有帮助。阿根廷的地质科学家菲尔阿尔巴是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联合国气候改变报告小组的作者之一，他研究了树木的年轮。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给学生示范如何取出年龄有800岁的样本。和所有的树木一样，柏树每年会在树皮下形成一个新的年轮，因此从通过树木的中心干取出的样本，使维尔阿尔巴得以查知在树木生存年代中每年的气候是什么样子。最近的一次考察期间，维尔阿尔巴说，
这是我们了解到在巴塔哥尼亚的某个地区，1998年是过去400年中最热的一年，也让我们看出过去数十年来所发生的一项明显的趋势是400或500年来史无前例的。这是到目前为止在巴塔哥尼亚所记录到的得以让我们分析的资料。
在同一地区冰河心和冰河消退的证据都补充了维尔阿尔巴在树的年轮方面所取得的资料。科学家也能够利用他们的代替性资料来测试用于预测未来气候改变的电脑模型。西部翁达略大学和美洲洲际研究所的研究员洛克曼说，
在地球的这个角落，过去10年间沉积减少了，而温度却显著的上升，这完全是电脑模型所预测的全球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些必须验证的结果并测试一些电脑模型，来看看他们是否真正给出了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情景，并预测未来的状况。
数的年轮可以给气候变异的研究提供更长时期的透视。大部分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论并非以全球暖化是否发生为主轴，而是这个暖化到底是由于人类活动的结果，还是属于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越多的科学家从事那些自然循环和过去天气模型的研究，将促成结束这方面的辩论，而柏树还可以提供比他们已拥有的更多的资讯。贝尔阿尔巴说，
柏树有树龄高的奇异特性，而且很耐木头腐蚀，因此你可以找到用来延伸这些年代学到过去更早年代的那些埋藏的材料和半化石材料，而且它也能提供我们做出更长远的年代学的记录，并精确地得出这个区域过去5500年的资料。
这些将近1000年的年代学还需要完整地编辑出来，若这项工作完成了，那么就可以提供新的资料来源，以补足目前只能由冰河新样本、海底沉积和古代花粉样本所提供的资料。如此一来，就可以帮助科学家做出一个更清楚的长期气象变化的图像，远远地超出了人类在1856年英国气象协会才开始收集全球各地气象记录的那个时期。
说到老虎，人们恐怕想到的是它的凶猛，却很少和可爱相联系。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就向公众开放了3只白色的可爱的小老虎。
3只小白虎，2只雄性，1只雌性，2月6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动物园首次亮相。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说，现在世界上只有200只白老虎，因为它们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被大肆猎杀。圣地亚哥动物园的馆长茂瑞修·法比瑞说，
3只白虎子的妈妈来自墨西哥的非洲野生动物园，虎爸爸来自阿根廷的特麦群动物园，它们属于2种截然不同的基因体系，这就是说这几只虎子绝对的健康。
这3只小虎仔现在看不出会对人造成什么危险，但是它们可以长到130公斤重。白老虎通常要比它们的毛色呈橙色和黑色相间条纹的虎兄弟长得要大。1951年，在一个印度的丛林里发现了一只野生白老虎。从那以后，出生的白老虎都是他的大家族中的一员。法比瑞说，
不幸的是，我们得克服很多困难保证虎子们的健康，不过他们现在只有1个月零7天大，身体特别的棒。
激动不已的观众们说，这3只虎仔太可爱了。一位名叫阿斯·莫拉格的游客说，
太可爱了，是的，我在这里见过他们，他们太可爱了。
他们在观众面前玩耍了一会儿后，3只小白虎仔被带回给他们的虎妈妈露娜。虎妈妈露娜还在给她的虎子喂奶，她会在以后的5个月里一直喂养他们。
春卷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道再普通不过的家常小吃了，可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可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之一了。所以在以色列工作的中餐业者就以拒卖春卷1天来抗议政府的不合理的做法。
以色列的亚洲餐厅在今年2月中旬以拒卖春卷1天来抗议政府打算排除让外国厨师进入以色列工作的计划。亚洲餐厅业者表示，为了表达不满，他们还会以拒卖寿司和面等方式进行抗议。政府还希望这些餐厅能雇用以色列厨师来取代这些外来客。以色列的种族餐厅组织表示，在以色列大约有300家亚洲餐厅。 吉尔哈兰是特拉维夫一间名为长颈鹿面馆的经理，他说，
政府拒发签证给外国工作人员的做法已经引起以色列所有亚洲餐厅业者的不满。政府一方面要求餐厅雇佣以色列厨师，一方面又拒绝协助我们训练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有足够的准备来做这些工作。
以色列不同于美国和欧洲，欧美有不少亚洲移民，但是以色列并不吸引亚洲移民。政府要求外国工作者必须提出有以色列亲戚的证明，才能在这里取得公民权和工作。在以色列工业贸易及劳工部负责受理外国劳工问题的施托斯律师表示，每个人都可以煮中国菜，煮中国菜并不是一件学不会的事情。但是在长颈鹿面馆工作的亚洲厨师和厨房人员并不认为以色列厨师有本事可以取代他们的工作。一名来自中国的刘姓厨师说，
也许你只知道如何做一道菜，但是你并不一定了解中国菜。每一个中国厨师都必须是一个料理专家。
对于顾客而言，如果餐厅没有聘请专业的厨师，顾客也有同样的疑惑。一名特拉维夫的学生说，
这种做法会让大部分的亚洲餐馆关门，我也不会在晚上去那里花钱消费了。
以色列的亚洲餐厅大约在30年前引进中国鸡肉炒面和泰国式的绿咖喱料理，至今这些亚洲料理大受以色列人欢迎后，每年大约创下将近2亿7500万美元的营业额。一名中餐馆的厨师艾维·康夫蒂说，
世界各地都是亚洲人煮亚洲菜，只有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更高明的方法。他们认为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不知道任何当地食物的知识、历史、风俗和技术的以色列人可以做出道地的亚洲料理。
康福蒂在特拉维夫拥有一间生意兴隆的中餐馆。最后康福蒂做出结论说，
如果客人要吃道地的料理，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样大部分餐厅也会因为生意不好而关闭。
以色列种族餐厅组织已经向高等法院提出请求，希望法院裁决政府应重新考虑缩减亚洲厨师的决定，否则许多亚洲餐厅将无法再经营下去。珊瑚及蓝色的海水让孟加拉国唯一的珊瑚岛变成一个主要的观光景点。孟加拉人一窝蜂地前往圣马丁岛去寻找珊瑚、贝壳及清澈的海水，尽管从最近的港口到那儿也要搭3个小时的船。孟加拉国湾的圣马丁有着壮丽的海景和原始的海洋野生动物，每年吸引了数千名的国内外游客。海岛位于最南端城市特克纳夫外海14公里处。虽然以回教徒为主的孟加拉国大力发展旅游业，但是仍然禁止迪斯科夜总会、夜店及卖酒的酒吧，因此不要期待有刺激的夜生活。当地把这个小岛称作椰子岛，因为岸边缀满了椰子树，涨潮时游客们能在一天内徒步环岛旅行。当地政府也在最近推出潜水和高速冲浪快艇，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划水和其他运动设施也将陆续推出。 5到10年前，只有不到200人敢跨过汹涌的海水登上海岛，他们大多在夜幕降临前返回。现在每天超过3000名游客抵达这岛并在此过夜。当地游客法扎纳说，
这儿有珊瑚、礁石、蜗牛，各式各样的气味，因此我很喜欢这儿。
但不是只有孟加拉国人才被这个岛吸引。一位丹麦的旅游顾问菲利普·安西格·卡洛普说，
他们对所见到的孟加拉国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们亲眼见到的和他们在国外所了解到的很不同。
当地官员看到圣马丁岛观光业成功背后的危机，就是有些人捕海龟即折断珊瑚卖给游客。但是对于6000个主要以捕鱼为生的当地居民来说，即使有这么多的游客，生活仍是一如往常。岛上居民埃普道加里欧说，
我是圣马丁岛人，我们主要是靠捕鱼、晒鱼干、卖鱼为生，我们就是这样过活。
11月到3月是主要的旅游旺季，这时天气最好，观光渡轮也在此时运营，淡季时游客则必须雇用渔船往返于圣马丁岛。
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在米兰举办的蓝色女孩冬季女装时尚展。
设计师安娜·莫里纳瑞在2月17日举办了一场蓝色女孩品牌的2008到2009年冬季女装时尚展，并以冰雪覆盖的景观为背景，即用冰镶边的梯形舞台来衬托她温暖的羊毛和裘皮时装。模特身穿高领奶油色羊毛礼服，搭配灰白裘皮披肩、玫瑰粉红色像花瓣绽放形状的贴身丝绸裙子，外套一件裘皮夹克，脚穿一双黑白金三色鞋跟如冰凌般纤细的高跟鞋。莫莉娜瑞用一系列白色和银色的礼服和裙子搭配裘皮夹克，为了看起来更正式，她又给模特穿上一件特制的大衣，腋下部分可以摆动，一长至膝盖之上。帽子是白色裘皮面料，格萨克式的，配有一对耳罩或者是编织的帽兜，帽兜后留一个孔，为的是方便留马尾辫的女孩。蓝色女孩品牌在这个冬季仙境的最暖色调的款式是一个有条纹的针织小礼服，搭配精美的白色裘皮靴子，靴子看上去像一头北极熊幼崽的可爱熊掌。安娜·莫里纳瑞和她的丈夫吉安波罗·塔拉比尼于1977年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成立一家蓝色时尚公司，他们是从他们最喜爱的颜色以及对大海的热爱而命名，以现代而激进的浪漫主义风格闻名。海蓝品牌在1981年首次在米兰时装周上亮相。1995年莫莉纳瑞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做蓝色女孩。这一品牌的服装成为女孩和年轻妇女的收藏品。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千世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